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会读第一节到第十六节。今天信息你会看到很多羊 ，OK？ 我在准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也看到哇，这么多羊，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羊。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慢慢读 ，OK？ 陪着隔壁的人一起读，一二三。我世世在在告诉你们，那不从门进羊圈，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叫自己的羊，领他们出来。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他们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对他们说了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于是耶稣又说，我世世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有在我以先来的都在和强盗，羊却不听从他们。我就是门，如果有人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并且可以出，可以入，也可以找到草场。贼来了，不过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做护工不是牧人的，羊也不是自己的，他一见狼来就把羊撇下逃跑，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了。因为他是护工，对羊群漠不关心。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圈里，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好，读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都是你的羊。主啊，这时候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就单单聆听你的声音。求主你洁净我们，求主你圣灵引导我们，圣灵也充满我们，也保守看顾苏醒我们，也使我们能够不但听，也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求主你引导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小孩子，你们，我相信你们看过羊、right? 羊是很可爱的 ，alright。但是我们每次在圣经里面有读到有关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对羊的了解有多少呢？羊 ，OK？ 你们除了说哇很可爱，然后拍照就走了之外，你们对羊的了解有多少？小孩子 ，alright。好，这里要先我们先谈一下，我们先来认识羊 ，OK？ 羊到底它们有什么特征 ？alright， 我们认识羊吗？首先我们来看。羊，首先羊体格很小，当然了，体格很小咯 ，OK。然后它们小，然后你们有没有想过，它们是有情绪？啊，羊也有情绪的 ，OK。那它们的情绪是怎么样的呢？它们会来到看那个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它们会感到害怕。羊 ，OK。然后它们也是对其他羊群的情绪，如果有跟动有改变化，哇，他们也会很敏感的感受得到羊群这些羊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跟反应。而同时这些羊呢，他们一旦离开了他们所熟悉的群体，哦，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害怕，他们会觉得有压力，而羊群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情绪。所以以后你们去纽西兰或者去任何一个地方，台湾有那些羊场，我让你试看看那些羊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Alright， 好，接下来他们对人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哦，他们本身虽然他们是蛮友善的，可是他们其实他们会辨认人的脸部的表情，人的脸部表情啊，很惊讶。All right， 我有一次我不信 ，All right， 我就看到一只羊，我去一个羊场，我就看到羊在台湾，那我就学它叫咩，它看住我，我看住它，我看它有什么表情，我好像愣住，不能怎么回应。All right。所以但是他有表情，他看了之后呢他就跑掉了。好了，他也知道我的表情很奇怪。然后他看到我的情绪，看到我的表情，然后呢他知道我不是他的牧羊人，他知道无论你怎么样骂都好， OK。 然后他也记住他自己的名字，他记住羊知道他有他的名字的， All right， 很可爱。那接下来他们还有什么特征呢？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我本身很喜欢狗，但是狗它很可爱，它也懂也认人， OK， 它也知道人的表情人的情绪。但是狗跟羊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狗能够保护自己， Alright， 你打它多几下，很乖的狗不会变成一只咬你的狗，一定会保护你。可是羊不会，羊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Alright， 它不像其他的动物，它完全不晓得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所以羊是很脆弱的，羊是很脆弱的，就好像你们一样。好了，小孩子我们也都是很脆弱，所以我们极度需要牧羊人的保护。所以羊不可以离开牧羊人，好了，一旦他离开他死是很快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羊本身，他们就是不断的生产，就是羊毛无论你跟他剃几次，他就是毛很快就长出来，然后就给你乖乖的剃。哦，羊就是做这样，一生好像就是生羊毛给你剃。Alright? 所以他羊就是做这样事情。哦，我们又是怎样的羊？ Alright?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基督的羊，我们应该为主结果子。Alright? 还有羊还有什么特征呢？哦，羊会挑食啊， picky。Alright? 我很难想象羊会 they are picky eaters， 他们会挑食。They do not eat junk food. Alright， 他们不会吃那种什么垃圾食品，好像 McDonald A&W junk food。哦，他们不会吃，为什么呢？你用公山羊，另一种羊是公山羊 goat。哦，他们什么就吃。goat 你给他 plastic bag， 他都吃。Alright， 你给他有些时候他看到罐子，他都去咬他。甚至去咬它，甚至有些听说他们也会吃下去。Garbage, collectors, goat。哦，羊不会。羊如果他看到他不熟悉的食品，他不会动的。他只会吃什么？新鲜的青草。哦，他就是只吃青草。所以牧羊人很忙，一定要他带他去吃青草。好了，你给他吃红萝卜看看，他不吃，他只吃青草。所以牧羊人知道羊要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这些牧羊人小孩子我们都需要吃，但是 don't eat junk food， 我们要吃的是上帝给予我们的话语。我们是怎么样的羊？单单吃神所赐下的话语， OK。 好，牧羊人有一个特征我们要注意，他会听牧羊人，谁是他的牧羊人？他辨认，他能够辨认，他听得懂他们的声音。有一个牧师他去非洲，他很难，他起初他不明白羊竟然不同的羊能够辨认自己的牧羊人，他不晓得有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他来到一个湖边是 lake， alright， 哦，他就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有一个牧羊人，哦不，他看这个湖边已经有很多的动物，有牛在那边喝水， alright，有些时候有一些鸟在那边喝水。突然间有个牧羊人带着一群羊来，他的羊不是七只八只十只，是两百只羊。哦，一个牧羊人带两百只羊来在湖边喝水，一起喝，你喝我的，我喝我的。哦，当然他们就喝。然后这个牧羊人让他羊在那边慢慢喝的时候，突然间又来了另外一组的羊群跟另外一个牧羊人。哦，来了，又是两百只三百只，就这样来， 每个围绕着这个湖边喝水喝水喝水。过了不久，这个牧师又看到另外一组另外牧羊人来，哦，至少有百多只羊一群来一群来，哦，这样多只羊至少有六七百只在一个湖边喝水，你会认得羊吗？这样多都是羊，每个都是羊，都是毛毛的。但是后来不久，当这些几个三个牧羊人在那里谈话谈话谈了不久呢，其中一个牧羊人要走了，他就走 Let's go Gideon Let's go Gideon。 哇，牧羊人那些羊群就跟听到他声音的那个听到这个牧羊人声音的这个羊两百只跟他走。这牧师看了都吓到，哇，原来牧羊人听到他的名字，他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也听到他的名字。所以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每个人上帝都给我们一个名字， Alright，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名字，待会我们会谈多一些。最后呢，羊是怎么样的呢？羊是一个随时会被牺牲的，而他们要被杀掉的时候，他们不像其他的牛或其他 的动物会挣扎，哦，羊就是在那边等你来杀，随时会被牺牲的。那弟兄姐妹小孩子，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些呢？基本上有几个问题我们要问。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羊， Alright， 首先我们要记住，我们只能够聆听上帝的话，吃草，单单只吃神主所给予我们的话语。第二，小孩子你们要知道，牧羊人，你要去听牧羊人的声音。以后你长大，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叫你不来听耶稣基督的声音。不，从现在开始，你的爸爸妈妈要教你怎么样听牧羊人耶稣基督的声音。这一生你不可以离开这个牧羊人。一旦你离开，没有牧羊人可以保护你。一旦你离开，你会像这些个羊一样，很快就会受到伤害。所以小孩子你们要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多多少少看到羊是这样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到底这个经文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在讲些什么。我们先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在这里给你看到一个东西，你看这些图片，有没有看到羊圈？这个就是羊圈，这个也就是羊圈。Alright， 这个羊圈一定是有这些石头的墙，一定有的。这是羊圈。Alright， 羊圈有石头的墙门的墙。那在那个时候，每次羊圈里面不只是有一组的牧羊人的羊，不只是一组，有好几组，几个家庭把他们的羊放在这个羊同一个羊圈里面。Alright， 而通常这个羊圈呢，他们通常会靠近人的住宅的地方，住的地方。而这个羊圈的这个墙都是石头做的，上面通常他们要不就放这些拦阻盗贼爬过来的一些木枝，不然就是放一些有刺的这植物放在这个城墙的上面。所以那些贼要爬进来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容易。这个是城墙。Alright， 你看城墙。Alright， 所以这里只有一个门，所以耶稣说，那不从门进羊圈的，倒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就是贼跟强盗。所以经文基本上它的背景是在讲这些。那在这里第十章在讲什么呢？这个羊圈里面，刚才我说有许许多多的羊，属于不同的家庭跟不同的牧羊人。而第十章羊圈里面的羊是指的羊群是指谁呢？是指耶稣时代犹太的群体，犹太的群体。 当中包括相信犹太教的犹太人、法利赛人，当中也包括第九章所提到的得到医治的瞎子当中。所以当这个第十章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相信在这个羊圈里面，除了这个瞎子以外，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的羊群在里面。所以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是讲什么呢？耶稣来到这个羊圈里面，就在这样众多的羊群当中，犹太群体、犹太教的人、信犹太教的人当中，来寻找属他的羊。这个就是第十章它主要的一个背景。Alright， 当然当我们说有一些羊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听到这牧羊人的声音，会跟着这牧羊人走，也就是说在羊圈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羊，他们是不听、听不懂这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是有的。Alright， 所以这些人就这些羊，就是指那些拒绝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教的犹太人。OK， 所以我们要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要谈的是牧羊人，牧羊人的爱有何等的伟大。Alright， 牧羊人为什么他的爱是伟大的呢？ Alright， 我们会从几方面来看。OK， 我们要注意，当我们今天来辨认这几方面有关于牧羊人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谁是牧羊人。因为今天你会听到许许多多好像是牧羊人的声音，但是却不是。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在教你，就提醒我们牧羊人，真正的牧羊人他的爱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爱的长度， The length of his love。第二，他有深度，爱有深度， The depth of his love， 牧羊人。最后他的广度，哦，他的爱是何等的广。所以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三，从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三方面有关于牧羊人的爱的时候，这就是牧羊人完全的爱，缺一都不可，缺一都不可。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听到外面好像其他听起来好像是牧羊人的声音的时候，你要问他是属于这里当中的爱吗？缺一都不可，你要记住。Right， 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这三个爱是如此的重要。OK，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爱，就是爱的长度，牧羊人的爱的长度。我们来读第三节到第六节，一二三。好，在这里你要记住，今天我们谈到耶稣基督或者牧羊人的爱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好多种的特征，所以你要注意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虽然听起来是一句话，但是它的每一句话后面跟旧约有一个字界的关系。 OK， 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在这里所讲的每一句话一定是跟旧约有关系的。 OK， 所以今天你要注意，首先我们来看牧羊人爱的长度的特征是什么特征呢？它有几方面。第一个特征是，它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他听牧羊人的声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说羊听牧羊人的声音。什么叫做听？什么叫做听？ Alright， hear but listen。 Alright， 我们不只是听，听的原文本身它叫做什么？它叫做希腊文叫做 akouo。 akouo 本身不是说你听而已，它本身也包括什么？它说你要把这些话听进去，然后呢接下来 你还要做什么呢？你还要被唤醒，被这句话给唤醒，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明白它，去明白它。Hear, alright. 所以在旧约里面，当耶稣基督讲说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是跟旧约有关系。因为圣经里面神告诉旧约里面的百姓，透过先知，透过祭司来告诉以色列人和这些以色列子民，怎么样把所写下来的律法还有口传的诫命都要听了，然后听进去，然后怎么样被唤醒，然后怎么样去明白它，顺服去施行出来。所以这叫做听的意思。所以神在旧约里面是要所有的子民听了他的话语之后呢，就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去顺服他。所以当主耶稣说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的时候，这是后面的整个意思，不只是 hear his voice, alright, but will listen, will meditate upon it, and digest, submit, obey, apply. 我们是这样的羊吗？我们有听上帝的话语吗？我们每次听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却不顺服，我们也不愿意跟随他。很多人，我听到很多人时常说，哦，让我等上帝的旨意，我等上帝的旨意，等上帝向我说话。但是问题是神早就已经说话了。问题是上帝怎么向你说话呢？圣经你去读，你有没有读？如果上圣经你不读，你怎么去听上帝的话语呢？上帝已经向你说话了，透过牧师、传道、长老他们向你讲道的时候，他们上帝已经在向你说话了。上帝也透过一些主内弟兄姐妹向你说话了，他向你勉励、向你提醒，甚至警戒你，这也是上帝向你说话。然而你们却不顺服，你们是这样听上帝牧羊人的声音的羊群吗？所以第二个特征给我们看到就是什么？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按着名字呼叫他的羊，他按着名字呼叫他的羊。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征。那这个神会按着名字呼叫属他的羊群，在巴勒斯坦，牧羊人会给他的羊名字，无论是一只一只的叫，或者是一个群体的叫，哦，他们都有的，而都有一个名字。所以在旧约里面，神也是如此的以名字来呼叫他的仆人跟子民。哦，名字很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名字，那个是没有关系的一个关系。打个比方，如果我叫你，我没有叫你的名字，我叫你，哦，哦，你会怎么样？哦，那个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一个什么一个叫法。喂喂，来来，喂。不，上帝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名字，而名字他是按着名字来叫你。以前我叫，当然我叫李立怀，但是后来我信主以后，我就叫提摩太 Timothy。 为什么？因为提摩太的名字是 Honoring God,荣耀上帝、尊荣上帝的意思。哦，这句话，这个名字时常提醒我。每次要犯罪的时候，你要想到你的名字叫做 Timothy。 神给你每个人一个名字。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旧约里面，名字通常上帝给你名字的时候，是蒙神恩典的人才有的名字。我们来读以弗所 出埃及记，这里摩西，上帝告诉摩西，只是你曾说过我按着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这是上帝跟摩西说的。 Alright, 按着名字认识摩西，哦，你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在万人当中上帝竟然认识你，按着名字叫你，哦，你就是那个羊，那只羊。这是一个亲密蒙恩典的一个名字。还有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名字也是在印证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名字。打个比方，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哈拿后来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什么？ 撒母耳，为什么呢？他说撒母耳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是一个名字，提醒你我们这些羊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哦，名字很重要。名字还有什么意思呢？名字也是一个被神救赎跟呼召的意思。打个比方，我相信这个经文你们很熟，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16章18节，一二三。哦，本来彼得不是叫彼得，他叫什么？西门。后来上帝耶稣说，从今以后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彼得建立我的啊，不是，我要在这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样说名字，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名字，第三个意思就是说是个救赎，上帝呼召要使用你的意思。哦，你是有名字的信徒们。还有我们要问，没有名字不行吗？没有名字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有名字？启示录说什么？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就什么？被抛在火湖里。所以名字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所以属于耶稣基督的羊的第二个特征是有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就是被救赎、蒙恩典、被呼召的一个名字。你信主有多久了？你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羊？你是否忘记了你的名字？一个单单被神所救赎、呼召、服侍神的名字。不要忘记，你们都有名字。好了，第三个特征是什么特征呢？第三个特征就是牧羊人会亲自带领属他的羊出来，亲自带领。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亲自带领的意思，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羊是多么的无助，所以他时常需要牧羊人的指引。刚才我给你看羊圈，那个羊圈是空空的，但是你要想一下，里面可能有200只、300只羊在里面，属于不同的牧羊人。而这个时候有一个牧羊人叫这些羊群的名字的时候，其中100只属于这牧羊的，100只就全部走，就听他牧羊的声音，就走到这个羊圈的这个门，100只堵在那个门。你看那个门多么小，有没有看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是，如果牧羊人要亲自带领他的羊出来，他是一个非常精巧的一件事情， It's a delicate job。 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些羊从这个羊圈，让他带领他们慢慢的走出这个狭窄的门。哦，那个是一个 delicate job， 很精巧的一个工作，也需要不断耐心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牧羊人耶稣基督就是慢慢的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羊圈。还有一个特征是什么特征？我们的牧羊人他会怎么样？他会走在前头，属于他的羊群会跟随他。这是第四个特征。这个特征很美丽。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图画，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图像？为什么羊会跟着他走呢？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牧羊人跟羊群一个亲密、彼此信任、彼此熟悉的一个关系。从来不问的，羊从来不会问的，羊就是这样走，这样走，它也不会走歪的，它就是要跟着这样走，走在牧羊人的后头，牧羊人就走在前头，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像。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听他的声音，牧羊人一定会呼叫他的羊群。第二个特征是按着名字，按着名字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接下来亲自带领他的羊出来，接下来也看到羊走在后面跟随他的牧羊人。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不晓得你是否看到这个爱的本质在里面。我不晓得你是否会珍惜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最近我在灵修，我读出埃及记，我在读出埃及记最后一句话很美丽，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38节，他这里讲到说什么？最后一句话，出埃及最后一句话，他说：“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夜间有中有火显在以色列家的眼前。”在讲什么？在讲上帝在旧约从来，无论是白天或夜晚，从来不会离开他的百姓。而耶稣在这个时候说：“我叫你的名字，你们会听我的声音，我按着名字叫你，你一定会跟在我后面。”是怎么样？神耶稣基督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你要听上帝的声音。你有听上帝的声音吗？你有听到上帝的话语吗？我们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们对读圣经有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可能你们不珍惜手上的圣经，你的家里有几本圣经，你有去读吗？我最近我看到 Facebook， 中国的教会，家庭教会被逼关起来的时候，有些人被关在里面，没有圣经读，公安不给他们圣经读，你懂他们怎么样看圣经？他们没有一本的圣经，他们我也不晓得他们怎么拿到一卷一卷，一本一本小小本的圣经，打个比方，约翰福音。拿到那本圣经，说他们赶快去背它，背起来。拿到以弗所书，他就背以弗所书，背起来。他说就他说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背这些呢？这些圣经，他说，就算他把这些书卷拿去，可是这些公安没有办法拿走我在心里面、脑海里面所记住上帝的话语。哇哦！属于基督的羊，就是把上帝的话、耶稣的话放在心里面。我听了我都感动流泪。我们是怎么样读圣经？我们有读圣经吗？我们可能不觉得上帝的话语很重要，我们可能不觉得上帝的爱是多么的重要。台湾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小学教师，2018年11月份他的左眼出现闪光，三个月后他的视力完全退化，所以医生2019年2月底他去检查医生之后，去看医生之后，在三月后以后他才能够去动手术。那在整个过程里面，这位老师他说，我心里面有出乎意料的平安，他说只是担忧的是有没有办法很快的看到专科的医生。那在整个过程，在动手术之前、动手术的过程、在动手术之后，他强调两点。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只要你有读经的习惯，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他说就算你今天手上没有圣经，神都会用自己的话让你在你的脑海里面展现出来，来安慰你。哦，他说我就是这样的想起上帝的话语。他还说，我觉得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跟神关系好的人，他随时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一个人如果跟上帝没有好的关系，就算上帝在他耳边跟他大喊大叫，他也听不到上帝在跟他说话。所以信徒们，你是耶稣基督的羊群，你有听到他的声音吗？我在这里，我把这个爱称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爱的长度。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时候，如果无论我们活多久，上帝会不断的与我们说话。无论你活多久，可能50岁、60岁、80岁，可能有一些人25岁就离开世界，但是神会向他的羊群说话。所以因此，无论你的年岁有多长，上帝的爱是不会减少。所以我把它称为神的爱的长度，神爱的长度。所以你要聆听上帝的话语， 不要像这样的这些羊圈里面的一些羊群，他们听不明白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求神引导我们，保守我们，提醒你们，我们要好好的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语。你可能觉得上帝的话不重要，一直到有一天你有病痛的时候，你有一些困难临到的时候，困境临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求主提醒你们，也提醒我，好好的来聆听我们的耶稣基督这牧羊人的声音。每一天他会按着名字叫你，每一天他会告诉你，教导你，唤醒你，一直到你离开这世界为止。我们就是这一生跟随他，好好跟随他。好，接下来另外一个上帝牧耶稣的牧羊人，他的爱是什么呢？有深度的。单单讲今生神他怎么安慰我，怎么引导我还不够，你要知道这牧羊人的爱还有深度。深度在哪里呢？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起读一二三。那你每次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经文红色的字，基本上在提醒你，你不要只是读了就跳过去，每一个字在里面都跟旧约有关系。所以今天你会看很多的旧约，因为耶稣基督讲话没有是没有理由的，他一定是有理由，有个根据的。所以每个字在那里都是跟旧约有关系，所以你才能够明白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里讲到说，我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门？ Alright, 如果你问那些不信的人，在信仰上面他们会说，哦，门就是指那个通向天堂的一个管道。不信的人通常有这个门的概念。最近孙长老从巴黎回来，如果你去巴黎你会看到这个，对吗？巴黎的每个庙里面的前门就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两个门是打开的呢？这个是告诉你，这个门是带领通往天堂的意思。所以不信的人有这个概念。而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我们来看。首先诗篇里面第118篇20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的什么门，一人才可以进去。一人是谁？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耶和华的门不只是一个门而已，它不只是一个圣殿的门而已，它乃是指说将来进入天堂的门的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经文也就比较熟的马太福音，我们来读第七章十三节，一二三。什么叫窄门 ？Narrow gate。我们对这些经文很熟。Narrow gate 是告诉我们，这就是通往救恩的门的意思。找到的人很少，所以门，我是羊的门，我就是救恩。唯有透过这个门，你才能够进入天父那里去。门。还有圣经还讲什么？马太福音25章第10节，他说这些门，这些。他们进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什么关上了。门在这里是代表救恩。我是羊的门，就是救恩的意思。唯有透过我这个门，你们才能够得救的意思。所以启示录也有谈到门。 我们一起读启示录第十章第一节，一二三，这些事以后，我观看天上有大门开着，对我说：“你上这里来。”你就什么？所以这里就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门，如果借着我进来，就必定得救。”这是他这句话后面的概念。这是第二个特征，跟救恩在天上永恒的永生有关系的一句话。好来，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你出你入。刚才我们读经文有看到，你可以出可以入，什么意思？哦，如果我们去其他，你问其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会去拜佛，会拜神，他们会说：“求你保守我出入平安。”难道耶稣在讲出入平安吗？不是，耶稣在讲出入，可出可入的意思是基本上是一句什么？首先，他是在指说指出神赐福给顺服他话语的子民。所以你看，在生命记里面，他说28章第6节：“你出必蒙福，你入也必蒙福。”而这句话的背景是说，那些所有顺服他的子民都会出入蒙福，蒙福的意思。接下来你出你入也是指说，将来耶稣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将来他要带领这些人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意思。我这句话在所以因此在民数记27章17、18节就给我们看到，你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所以耶稣亚就要带领这些人出入。Alright, 所以在这里是提醒我们，什么叫做你可以出可以入呢？不只是说你出去平安的去或入平安的回来，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我们这些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将来可以进入那应许之地天堂的意思。蒙福的人是可出可入的人，这又是跟天堂永生有关系的一句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特征，超常。超常，哇，我们时常听到超常这个字 ，right？ 超常是什么意思呢？超常，尤其是23篇第二节，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什么叫做青草地上？每次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哦，躺在那里很爽，哇，玩着水，玩水，玩水，多么爽！是这个意思吗？不，躺在草场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享受上帝丰富的供应，你得享平安。而诗篇第100篇第3节一起读，一二三，是这里也是指说上帝会丰丰富富供应他的子民的意思。超常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在旧约里面是指恢复以色列国的意思，那里就是在以赛亚书的一个的预言，是指将来上帝会拯救以色列国，带领他们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在这个之前有一句话是讲到超常，也是又再次讲什么救恩，恢复救恩的意思，进入永恒里面救恩的意思，天堂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三个特征。接下来我们再看丰盛的生命。Alright, 这是叫什么？这是指什么？这是指永生的生命。所以从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都在讲永生，丰盛的永生的生命的意思，而永恒里面救恩的意思。所以以西结跟以西结34章30节那里说，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与他们同在，永永远远。这是一个预言。所以信徒们，当我们说我们看到这几个特征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看到什么，我不晓得你是否看到上帝所为你预备永恒里面的礼物。这是救恩的意思，他不只是在今生，无论你活多长，他照顾你。最重要是第二，他告诉你，我这个牧羊人，我会给你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这丰盛的生命不只是今生你可以体验到尝到，而将来我带你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为你们所预备的超常，在那里就是应许之地。哦，这个就是爱的深度。为什么我叫它做爱的深度呢？因为这个深度，这个爱的深度是怎么样解呢？这是讲说耶稣基督从天降下的爱，为他的羊群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爱。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有多深呢？这个羊，这个牧羊人甚至深入去把这些罪人从阴间救赎回来的爱，还不够深吗？这在讲这个。这个爱是讲什么？是一个如今所有的属于耶稣基督的羊群，今天有被耶稣基督的灵充满，住在我们里面，每一天蒙保守、坚固、引导，一直到我们进入那个门，一直到我们进入这应许之地，这个超常，还有这个什么新天新地的意思。哦，多么深！从永恒到永恒，我们都看到上帝早就已经预备这样的一个爱，这是爱的深度。牧羊人，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份礼物呢？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他说我是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什么？喂羊生命。这第十一节就结束了这句话。所以这个是爱，牧羊人的爱的第二个层面，深度。所以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不要只是寻找说耶稣有没有爱我，耶稣有没有安慰我，我只要今生照顾我今天的需要，明天的需要。 No， 还不够。不要这样如此的肤浅。神爱你很深，上帝一生都在照顾你，引导你，充满你，要把你带入天堂里面，好好的来跟随他。这是第二个爱的层面，爱的深度。第三个深度，第三个爱又是怎么样？广度。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十六节，一二三。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想，没有去好好的思想神对我们的爱的深度呢？我们可能不太想进来敬拜上帝，我们可能也对上帝的话语感到冷淡，我们也觉得不需要耶稣基督，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也不愿意祷告，甚至我们也想说，哦，可能我们缩短，今天我很忙，我们缩短跟这天父跟耶稣基督这个交通。我们时常都在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少思想到神的深度的宝贵的那个羊群。你知道吗？今天在天上的这些信徒， J.C. Ryan 提醒我们，他说在天上的这些信徒，他们如今，他们认为能够站在牧羊人的面前来敬拜上帝是一件很荣美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所以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二节他这样说，他们这些人就是在那里怎么样，他说愿颂赞荣耀智慧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上帝，知道永永远远。这个是天上目前在发生的事情，信徒们。他也提醒我们，杰西·罗也提醒我们，他说这些人现在如今在天上不需要以信心来看那个所看不见的事情，他们不需要了。 They no longer need to live by faith， 因为他们可以看得见。他们如今是看到的是谁？是一个他们在生前就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人，一个是神的面孔，耶稣基督的面孔，一个很熟悉的朋友的一个面孔。过去他们觉得，哦，这个神好像跟他们很遥远很疏远，不，他们说如今我们，他说如今他们就是永永远远站在他的旁边。哦，杰西·瑞尔还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日子难过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好像离开你的时候， 你要回想我们牧羊人过去曾经怎么样安慰你，曾经怎么样带领你，曾经怎么样供应你，怎么样扶持你，怎么样的来赐给你喜乐。他说你要想这些，这样你才能够胜过目前的困境，你才能够仰望等候将来在永恒里面这样的喜乐，如今天上的许许多多的圣徒所享受的喜乐。这就是神的深爱，他的爱的深度，所以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那天上为我们祷告的那个牧羊人身上。星期五晚上，我听了一个接到一个电话，我问因我哥哥他要进医院，为什么要进医院？他的视网膜也脱落，跟我一样，只不过他的是局部 partial detachment， 这个是30年以后第二次发生，他30年前就发生过了，昨天星期五又发生多一次，所以当然他也会害怕咯，他马上会寄短讯咯，要我们为他祷告。如果你是我哥哥，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你会害怕，你很害怕眼睛看不见。然而我学到一个很重要功课，只要你谨记上帝的话，好好读上帝的话，上帝不会离开你。你就是教你怎么样把眼光从目前的病痛能够定睛在天上将来的日子。我学了这个功课，所以当然我们也为哥哥祷告，所以昨天他动了手术，今天应该还住在医院里面。所以我就想到过去我是怎么走过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经历。 Alright， 所以信徒们不要轻看上帝在天上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丰丰富富的救恩，不要只是定睛在今世的事情，今世的挣扎跟困境，神会引导你，一定会定睛在天上那荣美的天家，这是爱的深度。所以 J.C. Ryle 提醒我们，每次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你要想到牧羊人的深度。所以刚才我们也读了，我还有别的羊，第16节，不在羊圈里，我必须把他们领出来，他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这段经文给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爱，牧羊人的爱是什么？广度。很多时候信徒们我们只说我只要神爱我，这神如果爱我，今生照顾我需要，我就来相信他。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说我们不要管其他人有没有相信，只要天堂只有你跟我就好了。不，你还有需要认识到牧羊人爱的广度。他说还有别的羊。我们要提醒你们，恩约教会会开始做邻里的事工，我们会在巴列巴附近政府主区，我们开始做一些关心邻里的施工。怎么样做？我们还在祷告当中。那里要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祷告当中。所以求神预备我们的筹委，求神你预备教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做邻里的施工呢？除了大使命以外，他还大使命告诉我们，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下你去传福音，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然后耶稣还说，凡我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导他。这个是我们时常去做传福音的一个这个经文。但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16节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做邻里的施工？因为耶稣提到，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个羊圈里。第二，他也提醒我们，耶稣说，我必须把他们领出来。可能在巴亚利巴，可能就在你们的邻居，可能就是你们的朋友，他们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别的羊，不在我们这里。耶稣说，我要把他们领出来。还有，他们要听到我的声音。哦，这是一个应许，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我们要相信，无论邻里施工我们遇到谁，我的朋友是谁，我的邻居是谁，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是谁，我们就好好的去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当中神的应许是，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听的意思就是说，不只是听见，他们还要怎么样听进去，还要怎么样听明白，然后怎么样活出来。哦，这是应许。耶稣还讲什么？全部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哦，这句话是一个应许，信徒们。为什么要做邻里的事工呢？因为这个是一句上帝的爱，耶稣的爱的一个广度，而跑不掉的。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因为这个也是在以赛亚书56章的一个预言， a prophecy， 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开始印证了。因为在这里说，我要召集这些人以外的人，我要召集别的人来归给他们。我这是个预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来看总结呢？我们来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一二三。我们今天的信息重点只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啊，爱的长度。今生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的灵永远不离开你，爱的长度。你任何今生的需要，无论你活多久，他都会引导你，看顾你。第二，爱的深度，把你带入永生里面，为你所预备。我是羊的门，我是羊的门。接下来第三，广度，基本上我们在谈这个。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三个层面的牧羊人的爱的时候，你只能够说，只能够有一个结论，这就是完全的爱，缺一不可。无论你听到哪一个牧羊人的声音，你缺一都不可。如果当中有缺其中一个爱的话，这个不是牧羊人。你看，再看清楚，有些牧羊人，外面的牧羊人，他只会告诉你今生的需要；有些牧羊人只告诉你说今生你会发财，顺顺利利，他不告诉你永生的事情，需要耶稣的事情。他也不会告诉你说，哦，你去把这个礼物，去这个救恩，去告诉其他的人，不会，叫你好好的享受今天的世界。这个不是牧羊人。有些他会告诉你今生的需要，甚至告诉你说你要跟其他的人分享，有广度，还有今生的长度，可是却一定是没有深度。这深度就是指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只有一个牧羊人为羊群死，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世上不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牧羊人符合这个条件。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是在告诉我们牧羊人的爱，这三方面的爱 能够教你怎么样去分辨其他人牧羊人的声音，缺一不可。一旦我们缺任何一个，这个牧羊人就是盗贼。这个盗贼是来偷、来抢、来杀害、来毁坏你的生命。无论外面的牧羊人是谁，他在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雇工，一个对你漠不关心的一个牧羊人。所以第十章认识耶稣基督这个牧羊人的爱很重要，这三大点你们要记住，他会教你怎么去分辨其他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小孩子从小就能够听到耶稣基督这牧羊人的声音。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你把你的话，圣灵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会让我们想起你的话，让我们跟随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愿主你保守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就是属于你的羊群，没有一个是失落的。求主你带领，求主你透过这篇信息，感谢你让我们更认识牧羊人的爱，让我们更聆听你的话语，专心听你的话语，每天亲近你，每天感恩，你主你的爱不但有长度，有深度，也提醒我们也要有广度的意趣去外面分享这上帝耶稣基督你所赐下的爱。求主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羊群，让我们就忠心的来跟随你。我们知道，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